美新武器储备无限，伊朗挑动习近平攻台分战火，两会急召人守天桥，几千访民排队申冤，中共元老宋平离世，被封党内生存样本，大陆银行断网线，员工被压榨攞产品报货，八一大楼空宅内幕被揭。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3月5号星期四，下边是详细内容。今日美国战争部长召开第四次军事简报，克格塞斯宣布美军将在不到一个礼拜时间内完全掌握伊朗控制权，现在对伊朗的打击方式变了，美军将使500磅、1000磅甚至2000磅的 GPS 和激光制导精准航空炸弹指哪里打哪里。最关键的一点，这种炸药的储备几乎是无限的，并再次强调美国军火储备充足。另一边，哈德逊研究所发表文章表示，以色列国防规划者跟踪发现中共国的组件、机床和技术指导之前正在加速伊朗的生产线，预计到2027年伊朗将拥有5000枚导弹，到本十年尾可能达到10000枚。从固体原料推进剂的化学配方，到将原本不精确的火箭炮改造成能够精准攻击阿布扎比市中心的导引系统，亦就是说每一枚弹头都带有中共国的指纹。一个住在德克兰的伊朗女仔在轰炸声中录下这一段话，她说，万一我明天离世，请记住这个是我们要求的攻击，不用我离开攻击美国或者以色列，不要劝他们停手，我们尝试过上街抗议，结果呢，两日政权屠戮了我们40000人，和平的路已经行不通，这个是我们最后机会。这个女仔说，我可能会离世，但我不怕，我愿意为伊朗牺牲。虽然有更多消息传出，摩萨德在入侵了德克兰的录影镜头，铲除哈梅内伊之后，抹去了道德警察数据库中关于伊朗妇女和女仔的所有数据，但在伊朗现政权未完全解体前，妇女女性依然处于危险之中。目前网络上有多位伊朗女性为美国发声，谴责那些所谓和平呼吁者根本不了解伊朗人正面对着什么。另外，据 New Max 报道，在伊朗发动打击后的几个小时内，美国境内的抗议活动非常有组织，抗议现场有人带着成捆的标语牌统一分发给人群。通过影片对比， New Max 发现有些人甚至就是一个月前委内瑞拉抗议中的同一批人，这些标语亦同明尼苏达州等地抗议 ICE 活动的非常相似，因为资助这些抗议的人是同一个国家。报道指，抗议者被成立于2017年的纽约左翼团体人民论坛组织，该组织为非牟利免税机构，美国国务院将其和中国共产党联系起身。根据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这个团体承认从美国富翁辛厄姆那里收到超过2000万美元资金，他是长期和中共有关系的美国富商，现居住在上海，他的妻子是女权组织 Hold the Pink 创办人 Judy Evans， 他在结婚前批评中共国，结婚后态度突然亲中。另外，伊朗驻华使馆微博在几小时前发影片，用文革宣传画风和歌曲唱到，美帝敢来挑衅，一定将他消灭光。评论区话，当年这一帮唱歌的话，长大后全部去了美国定居。还有中共国一企业发影片称，一批小型可远程控制携带式农用机械紧急装箱蒸发往伊朗。有网友称，这种机械可安装机枪，可远程控制进行射击，并晒出中共军队账号里边截图做对比。 有人问伊朗无拉仲买垃圾货咩？听到中共国制造我就放心啦。而家 S 平台伊朗大外宣账号 Ali Aaron News 呼吁习近平攻打台湾，转移炮火。账号发表文章：如果我是中国的领导人，我而家就去攻下台湾。网友反问：而家台湾如果攻击美国，伊朗应该冇话讲啦。习近平攞乜嘢打？攞包子打咩？仲有人讲：习主席而家嘅敌人系共军，冇管制台湾。截至今日，中共军机已经五日冇骚扰台湾。下边我哋再嚟睇一下今日嘅中共造假。济南日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1日，伊朗驻印度代表伊拉希博士称，袭击发生时，阿梅内伊拒绝撤离，坚称9000万伊朗人先撤，佢先肯走。网友讽刺，希望将来习主席亦有呢一天。习主席要全国人民先走，距离断后。现在大陆抖音平台上仲有风向煽动，俾伊朗驻华大使馆捐款，并晒出捐款截图。有人发现图片中的收款账号7783-9770是中国银行普通的个人借记卡格式，绝非大使馆的官方专用户口。评论区呼吁美国签证官，凡是捐过款的一律按照资助极端组织做永久拒发签证处理，欧美中东全部去不到。网友说这个就同捐灾区捐红十字会一样，最后都入了中共官员的荷包，请大家不要上当。另外，昨日大陆仲大肆宣传阿尔木兹海峡 GPS 失灵，只有中共制造的北斗导航系统依然正常使用。随后马上有现场中国船员发影片说北斗完全没用，还有不少媒体疯传一段影片，称伊朗飞行员驾机撞向美国军舰同归于尽，有不少不明真相的人信以为真，感动落泪。他们现在被称为保党基本的基础，结果该影片被揭露为游戏录屏画面。网友讽刺奴隶保卫奴隶主的假影片，将真奴隶看到喊晒。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很多亚健康或者慢性病，往往是整体气血不足，局部又有瘀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着来。气血不足，人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气血，补充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身体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购买3樽补气18味，仲有7折优惠。连结我哋已经放喺影片下低，有兴趣嘅快啲嚟睇下啦。3月4日，北京进入一周嘅两会期间，近日北京再度出现招聘大量看桥员、守桥员嘅信息。看桥员属于临时工，主要集中喺会议期间。另外，虽然中共严控访问，但两会首日中共信访办外几千名访民排成长队。3月3日，北京一保安招聘中介人员，高数大几元，看桥一天12小时280元，24小时360元，需要会使用智能手机拍照，就是维持两会附近桥的秩序，害怕有突发情况。网友相继评论讲，北京火车站已经全面2次安检，这种过度保安的现象反映了目前中共是几咁恐惧。 X 平台海外爆料说，现在连中共军人和退伍军人想入天安门广场亦要被安检严格审查，没想到中共现在连自己人都不信，这个是在度防止出现第二个枪神田明健吗？一位知情人表示，看桥员的出现同四通桥事件有关， 当年刚啱中共二十大前夕，公民彭立发在四通桥悬挂反共标语之后，四通桥马上成为北京一个打卡点。结果官方将四通桥的牌都除了。就事件，纽约人权律师吴少平对大纪元表示，中共不解决根本问题，给人民自由，给人民权利，而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不单止是北京，中国各地的城市都出现了看桥员这一种特殊工作，这个是一个非常离奇的事。法新社专稿指出，两会会议主要在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局在附近部署了大量警力。3月4号，位于北京西城区中央信访办接待室外，有几千名的访民彻夜排队等待申冤，还有大量访民未走到信访办就被拉走。据民生观察消息，两会来临，上海、武汉等多地已经进入维稳状态，当局恐吓访民不得到北京上访，各地含冤受屈的上访维权民众不单止没有诉说冤屈的机会，而且再次迎接严控打压时期，大批访民被拦截、跟踪、威胁、软禁、禁锢。就事件，吴少平表示，中共不可能用法律系统方式来解决这些访民问题，中共虚假地设置了一个信访制度，那个就是给这些访民挖一条坑，将他们的时间、精力、财力、社会资源全部耗费在上访的中途。在中国法律根本不起作用，因为很多问题就是中共政府制造出来的。中共新华社3月4号晚间报道称，宋平因病医治无效，当日15点36分在北京去世。1935年129运动中，18岁的清华学生宋平是北京学生运动核心骨干之一。12月9号当日，他和清华、燕京等校的学生一起冒住严寒和军警围堵，冲进北京城，在著名的水龙头喷射和大刀威胁面前，他始终站在示威游行的队伍中，高叫抗日救亡口号。1936年初，宋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从纯粹的爱国青年转变为所谓的共产主义战士。宋平在政坛活跃了几十年，1989年六四时，以129学生爱国运动起家的宋平支持邓小平血腥镇压，之后他以72岁高龄官升一级，成为政治局常委。1990年到1998年间担任中共计划生育协会会长，宋平直接主导中共一胎化政策的执行，全国上下强制一胎、强制结扎、超生罚款，俾英万中国人，特别是妇女，导致了心脏灾难。宋平早年曾任已故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政治秘书，并在1970年代末期任甘肃省委第一书记，一路提拔当时任职甘肃的前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奠定胡锦涛日后在党内地位。他被看作是胡锦涛和朱镕基的政坛伯乐和中国共产党内生存绝佳样本。新年刚过，大陆银行又爆危机，一存户发影片说江苏银行崩了网线，自己所有钱都在里面，想拿些钱出来补仓根本没机会， App 根本入不到去，入了去之后亦看不到钱。还有影片显示泰顺农商银行门前亦都逼满了人，目前原因不明。有评论说中国银行周转枯竭，先从这些地方性小银行开始蔓延，除了银行里面存款被卡，打工人的工资亦讨要无门。江苏无锡一员工为了在节假日有3倍工资，过年期间留守公司8日，结果他想要3倍工资的时候被拒绝，他将单位告上法庭。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值班和加班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该员工仅为值班候命，未提供实际劳动，不符合法定加班条件，且未能充分举证公司安排加班，一审、二审均驳回其诉求。大陆媒体亦宣传说，该员工每日打卡后基本处于玩手机状态，没有实际维修任务，事后还要三倍工资。网友热烈讨论，该法院开了个先例，以后只要叫加班叫值班，节假日就再没有三倍工资了。3月2号，一名博主发影片称，这些被压榨的员工会通过自己方式来报复企业，譬如拧个螺丝故意拧松一点，质量不合格就给你通过，甚至都不需要主动报复，因为连续高强度的加班后精力和体力已经用完，他们根本做不出高质量的产品，所以尽量不要买那些对员工很差的企业产品，因为他们的产品可能从制造的那一刻就带着怨气。网友回复，自己以前是做流水线工作的，海信电视不放遥控器，你们的车为什么会死机？因为里面的主板晶片就是我虚汗的。另外还有网友上传年后参加中国某地招聘会的影片，现场人山人海，一眼望不到头。有网友说，国内生产总值究竟打了多少水，年年增长失业的人就越来越多。这个影片一出，那一伙想离职的躁动心立即平复了。有人说，中共官商勾结，无官不贪，如果有真相为民请命的好官早就被害了。他翻出一段风尘的历史。曹天1968年出生，亿万富翁。2011年，他在网上发帖称打算参选郑州市长，并承诺参选成功后不拿一分钱工资，另出资1亿元作为廉政保证金，露住城管打摊贩和严惩腐败。此番言论放出后，他的公司被税务部门罚款4000万，其他人亦一度处于失踪状态，从亿万富翁到失踪人口，他只用了一个礼拜时间。近年来，中共军队高层人士变动频繁，随着多名将领因违纪违法问题被查处，位于北京复兴路的军事权力象征八一大楼备受关注。官兵认为八一大楼是个不祥之地，他们私底下讨论此为空袭，甚至内心咒骂党魁习近平。据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统计，自2022年到现在，遭撤职或者失踪的军官已超过100人。知乎甚至形容习近平在军中发动了一场政治内战。在北京知情人士透露，在张友侠和刘振立落马后，军官都对八一大楼的存在感到惊心惶恐，将它视为空袭，认为只要和八一大楼有关系就会发生不好的事。评论员岳山表示，中共宣传无神论，但是中国人骨子里面还是流传着对神灵敬畏的本能。听说习近平自己就相信佛家的超自然力量，包括风水，他害怕秦岭龙脉被毁。前几年以秦岭违建别墅案牵翻大批官员，而李强在当上总理之前亦找人24小时守卫浙江瑞安乡下的祖坟，认为八一大楼是个不祥之地并不奇怪。八一大楼俗称国防部大楼，历代国防部长、军委领导在此办公，会见外宾，召开授衔仪式，几乎每一次重大人事和军权更替都在这里静静发生。10年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相继出事，一人在监狱丢命，一人被判无期。当时就有人静静说，他们原本的办公室闹鬼，总是有人在夜里边听到文件柜自己打开的声音。2017年，原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在家中自决， 2018年原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长房凤辉落马，这些人从八一大楼消失，留下的办公室一一被封存。2023年李祥福、魏凤和先后落马，2024年两会前又有沈金龙、秦生祥等九名军方人大代表被罢免。这一次八一大楼的办公区再次调整，搬迁通知贴了三次，最后仍没有人愿意接手那几间房。韩中国发表文章表示，八一大楼是不是真的空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军官相信他是空宅。这一种集体心理的崩溃，往往是政权体制日益僵化和脆弱的信号。当将领的精力都花在如何避邪或者如何自保的时候，这一支军队的实质战斗力和凝聚力还剩多少呢？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着在晚上九点还有北美快报，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